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正式推出酝酿已久的共同富裕规划，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全体人民的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习近平要求要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这个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观察人士分析，习近平强调共同富裕，是对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思想的重大修正，也是中共经济改革和财富分配政策的一次重大转向。那么共同富裕会不会导致中共最终回归共产建党初心？三次分配的制度性安排是不是劫富济贫式的又一次财富掠夺？已成惊弓之鸟的中国民营资本还有多少生存的空间和发展的积极性呢？好，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习近平刮起共同富裕风暴，三次分配最令思起心惊。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许波先生好，张欣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另外一位是美国托列多大学荣休经济学教授张欣，张欣教授您好。
许波你好，胡平你好，大家好。
好，习近平他终于推出了不同于邓小平的自己的纲领，共同富裕。那么杜绝少数人富裕的共同富裕，我们知道是共产党的初心。毛泽东呢，从三反五反到公私合营，再到人民公社和一大二公，其目的呢，就是要实现共同富裕，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可惜事与愿违啊，这个共同富裕呢，人们没有看到，反倒搞成了普遍的贫穷。邓小平痛定思痛，哀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开始了改革开放，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40年改变了中国的面貌。那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啊，习近平呢为什么在此时在这个时候推出共同富裕的规划？观察人士普遍认为这个规划可能是中共经济改革和财富分配政策的一次重大转向，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今天的中国贫富差距非常惊人，照理说你政府出面采取一些措施缓和贫富差距，那原本是应该的，是必要的。那我们要问的还不是你中国政府为什么要这么做，而是你为什么早不做，为什么到今天才这么做，而你现在这么做你到底是要做什么啊？那大家知道在毛时代共产党声称要共同富裕，结果造成了普遍的贫穷。那后来呢，全靠引进了民营经济，引进了市场经济啊，这样子才有了40年来的经济的大发展。你现在中共又提出要共同富裕，其实它的目标就是对准了民营经济。
嗯，
我们看到这些年来当局推行的一系列国进民退和对民营企业的打压，特别是对孙大武的这个重判。按说孙大武集团做的事儿，那正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典范嘛。你中共当年如果你真的很在乎共同富裕，你就该大力提倡大力推广这个大武模式，结果到头来大武集团是满门抄斩，那可见呢这醉翁之意不在酒。这当然会让人担心中国会不会走回头路，当然我想习近平他们也不是要想完全回到毛时代。但是呢你搞共同富裕，确实啊，它主要目的其实要这个压榨这个民营经济。你看起来中国提出的这个三次分配，民主国家好像也采取了一些类似，也是采取的办法也好像差不多。但是我们知道呢，中国的贫富差距并不都是市场经济的结果，自由经济的结果， 有它自己的特色，有它自己的特殊的成因。那首先，那中国的这个贫富差距呢，那最要紧的一条就是，它不但程度上很严重，而且性质上特别恶劣。因为很多中国的富豪哦，他们的财产不是来自历史上的积累、历史的继承，也不是来自市场，也不是来自好运气，而是来自权力的巧取豪夺。那别的国家呢，富人的财产那基本上是合法的，而你中国的问题是很多富人的你的财产是来路不正，没有合法性，这是个大问题。再有呢，中国的贫富差距它并不是都是市场机制的结果，那还有很强烈的强大的这个政府干预，比如政府人为的压低了劳工的工资收入，压低了这个农村农民的这个状况等等啊。再有就是中国的这个所谓二次分配，也就是很多国家都采取的，通过收税多收富人的钱，然后拿出来补贴穷人，给穷人福利。那中国的这个二次分配，这个所谓它有个大的特点呢，就是别的国家都是通过二次分配就是缓和贫富差距，那中国的二次分配相反，中国的二次分配呢反而还扩大了贫富差距，还增加了不平等。这里主要表现在对官员的那种极高的福利。我们看到中国的官员从他们的食堂到他们的住房，到医疗保险，到养老，那官员的名义上的收入，也就是工资，并不算太高。但是就像顺口溜讲的呀，他们那是工资基本不动，那也就是其实中共的官员他们所得到的那么丰厚的那种物质利益，大部分是通过二次分配得到的，这是最要紧的一点。所以中国最恶劣的这个贫富差距呢，不是来自于这个劳资之间的差距，而是来自于官民之间的差距。再加上高官他们收入又不透明，财产又不公开等等。你现在中国提出你共同富裕措施，如果那显然他毫没有意思要触动上面说的这几块，而这几块才是造成中国贫富差距的最根本的原因。那么到头来呢，那就很明显了，他就必然是在民营企业上下功夫，打民营企业的主意。所以可以肯定的，这个次这个所谓共同富裕啊，对民营企业那肯定不是个好消息。
好的，那么习近平，我们看到他在推出共同富裕的规划时，也不忘中共路线和政策的这个连续性，强调共同富裕呢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但是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要鼓励勤劳创新致富。但是人人都知道啊，习近平他话里话外总是透露出这样一个意思，即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呢，是解决普遍贫穷的一种权宜之计。一旦解决了贫穷问题，正如习近平早些时候他宣布中国已经完全脱贫，进入了小康社会，那么中共就要回归社会主义本质。我来请教加州张新教授啊，您怎么看习近平所说的这种共同致富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华尔街日报分析说习近平就是要回归中共的建党初心，那么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共同致富呢是一个很吸引人的口号，就口号本身来说，就像胡斌说的也没错，欧洲社会民主党、美国民主党都在说，欧洲共同体的口号呢是大家都能体面的生活 ，a decent life for all。美国呢是说每个人呢都应该实现美国梦 ，American Dream， 对吧？我们都知道。那近几十年来，全世界各国贫富差距都在扩大，从富裕的美国到转型国家东欧、中国，再到贫穷国家如非洲小国等等。所以缩小贫富差距的呼声，各国都有。毛泽东时代呢是军穷，那么中国改革开放后，老百姓的生活普遍提高了，但是富人呢富的更快，所以贫富差距呢是不断是在扩大。基尼系数呢是 0.47， 还是官方的数字，实际的数字呢有的说6，甚至接近 0.7 都有。 那么这已经 0.47 也已经超过了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收入分配情况。而实际上中国贫困人口的数量还很大，您刚才讲了就是说那个现在解决贫困啊已经是全面脱贫了。但实际上呢我们知道像李克强说的人均收入低于1000元的还有5到6亿人。即使说脱贫那个贫困的标准是很低的，但现在是官媒是党是统一的，你不知道实际情况怎么样，它是报喜不报忧的。但实际上呢有的时候官媒在不精心的时候呢还是给你暴露了农村的实际贫困情况。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个奥运冠军全红婵家里没钱治病，没钱买基本必需品，我们现在都看到了。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最近呢有一群呢云南野象啊，他在那个云南呢到处跑，然后呢这个视频跟踪，但是你就看到所有经过的房子都很破烂啊，简陋不堪啊，农民家里那个锅啊碗什么都是破的，就没什么吃可吃的，剩东西剩在里面，就是一些玉米面啊什么的吃的东西。所以在这些呢我们就可以看出，像中国贫困说的脱贫实际上这个标准是很低的，是否真的全部做到还是有问题。那么都就回到这个说这个口号呢，刚才胡平也讲到了，您也讲到了，现在很多中国的巨富它是靠官本位特权腐败造成的，而且呢中国的贫富差距又很大，所以这个口号在目前呢你如果去到民众当中去一问呢，哎，有很多的共鸣和支持。但问题呢，我要讲现在问题不是在共同富裕的口号，问题是如何达到共同富裕，有当年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路线还是走欧洲富利国家的道路。那我想关键我们看呢是怎么对待所有制和什么是最终目标，是强调公有制为主还是强调私有制及民营企业为主，最终目标是消灭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呢还是自由市场经济建设资本主义体制，这是毛路线和西方社福利社会的根本区别。
好的，那我们就来看看习近平他要如何实现共同富裕。中央财经工作会议强调，共同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矛头指向是不言自明的。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看到中共呢监管风暴所向披靡，从互联网，从网络游戏，从教育培训到餐饮业等等，从高科技到服务业，监管部门是四面啊出击，四面约谈，媒体呢充当打手也是四面出击，但是矛头指向只有一个，那就是个体私营资本。我们看到股市一泻千里，市面人心惶惶，现在习近平他终于亮出了底线，即社会主义不允许少数人富裕冒尖，私营资本不许无序扩张。那么我来请教胡先生，有人说啊，这个共同富裕这个旗号之下呢，最受重创的就是私人企业和民营资本。过去人们总说狼来了，狼来了，现在是不是可以说狼真的来了？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中国民营资本还有多少发展空间呢？
确实，就像你所说的，这次习近平提出共同富裕，说社会主义不许少数人冒尖，私营资本不许无序扩张，又提出三次分配，要这个提出要志愿捐献等等，他矛头所向就是指向民营资本和私人企业，那当然就意味着民营经济的日子就更不好过啊。当然，习近平也不是要消灭民营经济，他也不是要完全封死民营资本的发展空间。他不想杀鸡取卵，再说呢，你要割韭菜，那你就不能不让韭菜，还是得有生长的空间，是有生长的地方才行。那但是呢，在这种压力之下，民营经济的发展显然是比以前就困难的多啊。那除了政治上会受到更严厉的控制之外，那简言之呢，你赚钱就变得越来越难，你要交的苛捐杂税就越来越多啊，而且呢，稍有不慎。就可能给你安上这样的罪名，让你倾家荡产。在这种情况之下，那我们可以估计到，那中国的民营经济在未来这段时间，它的发展和前阶段相比，那会出现很明显的这个退步，这个大概是没有问题的。
好的，那么胡先生断言呢，就是说啊，习近平虽然对这个私营资本现在是越来越苛阔，但是你要说他要从现在就开始就要消灭私营资本，那是有点言过其实啊。中央，我们看到中央财经工作会议仍然强调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这个共同发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这是这个啊，习近平所倡导的。但是我们看到实际情况是什么呢？实际上呢，是区别对待公有制和私有制，优待前者，歧视后者。这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了。观察人士注意到，在不断约谈具有垄断苗头的大型私有企业，你私企大到一定程度就必须要倒的这个同时呢，我们看到大型国有企业，就是这两天的消息嘛，鞍山钢铁公司和本溪钢铁公司强强联合创立了全球第三大粗钢生产联合集团。我来请教张教授，有观察人士认为呢，这个中国已经从有计划的市场经济进入到监管经济，现在呢正在为最终回归计划经济创造条件。那张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呢也去看了中央财经工作会议的报道，就报道本身来讲呢，它好像还是比较面面俱到的啊，有酌情的那个影子，也有呢这个尊重历史和元老的说法，比如说那个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等。那么这个我想是包括了各种思路在班子当中的各个领导成员的观点。比如说你看他说坚持公有制为主体，那是比较左的说法，但是呢也有说要允许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起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且呢这个格式呢我们都习惯了，知道是宣传部逐字逐句要进上面批准的各个格式，对吧？所以它是一个比较综合的。那问题呢是什么呢？我们要看实际操作是什么，谁在主导，发展的趋向是什么。如果一方面是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做大做强国企，合作化是方向，党管企业，那就是一个朝就是毛的那个方向去走。还是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搞现代企业制度啊，国企要改革成混合所有制，要遵循市场规律啊，企业要由企业家来管等等，这里就反映出两个方向。那么从领导人个人的那些讲话来这样，因为那个时候就不是一个单单是一个集体的一个综合的一个报道了。我们可以看到呢，习近平总书记讲的呢大部分是前面的思路，而李克强刘鹤呢谈的是比较是后面的那些那个说法。那您刚才讲到那个国企和计划经济，那么经济学理论和实际经验我们都看到了，这个都很简单，国有化和计划经济是失败的体制。我们都记得在毛的时候那个是民不聊生啊，我们城市居民靠粮票布票勒紧肚子过日子，农村三年两头闹饥荒，国民经济是崩溃的，那个是个均贫的时代，对吧？那么国企现在问题呢实际上还是这样，它是什么呢？基本上是亏本的。天津市有个研究，国企如果去除所有的补贴和银行贷款之外，整体亏损严重，现在就更厉害。最近我们都知道一个例子，中石化、中石油，它本来就依靠垄断和国家减免资源税、银行优惠贷款等各项的补贴，他们还要巨亏，和其他国家的炼油成本一比，他们要差很多。而盈利的那些非国有企业呢，比如比较大企的那个阿里巴巴等等呢，他们现在呢是要被强行的参与就党来管理。所以这个呢确实反映了对企业私企的歧视，而这个呢必然会对经济呢造成负面冲击。那么最后走两条路呢，这我不清楚，我要看最多方面博弈的结果啊，是酌情占上风呢还是右倾占上风呢，这个要看。
好，我们看到，我们再来具体看一看这个共同富裕的规划。在这个共同富裕的规划当中，最别出心裁、最令人狐疑的是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 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所谓三次分配的方案，这也是最令民营资本胆战心惊之处。我来请教胡先生，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好理解，教科书里都有现成，也是为世界各国所通用，这第三次分配是什么东西，是什么来头呢？
这个三次分配这种说法最早应该是来自于这个北大的经济学家教授厉宁，他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这个概念三次分配。那么第一次第二次大家都很熟悉了，所谓第三次分配呢，那就是指个人或者企业出于自愿把自己的可以支配的收入的一部分捐赠出去，主要内容呢是慈善，那么结果就从而达到呢使这个收入比较高的人他们的资金流向收入比较低的人，来对这个来减缓这个贫富差距。那么按说你这个通过捐款这种方式这个来缓和贫富差距，在民主国家也是一个常见的事情，比如美国就是很明显的例子，美国有着长期的这个民间捐款慈善的这么一个传统，而且美国也有一些政策法律鼓励这种民间的这种捐款，比如捐款给抵税啊等等啊。但是你现在中国提出呢，就把它当成一个制度，那这就变得很有一些不一样了。因为你捐款的一个最根本的特点就是你是自愿的，而不是强制的，捐不捐在你，捐多少也在你，这和税不一样，税是你必须要交的，你交多少也是规定了的。所以捐款最要特就是你的个自愿性。可是你现在按照中国的这种搞法，我们可以想象到的就是它一定会把它变成一个强制性的东西。轻的时候呢可以通过造舆论让你这些不捐款的人很难堪很丢脸，重的时候呢就可以找个名目给你安上个罪名啊，说你的什么收入是非法收入，让你倾家荡产。那我们看到啊，习近平讲话是话音未落，那边的腾讯就捐出了500亿，那几乎是他的全年的这个总的利润。你说哪有捐款这么捐的呀？你要出于自愿，他没人会这么做的呀。那显然，他捐腾讯捐这么多，显然他是非自愿的，他是就是破财免灾。他知道他如果不捐这么多款，会有更大的麻烦。那就有个笑话就讲的嘛，这个募捐的秘诀，第一，面带笑容，第二，腰间别把枪，那就是这么个意思了。所以你在中国呢，过去这个历史上就这种情况嘛，所谓苛捐杂税。什么叫苛捐杂税呢？那就是说在你明文规定的那些税之外，还巧立名目找很多税。另外呢，所谓捐明明是要自愿的，借口变成强制性的，摊派呀，到头搞成这么个形状，搞成这么个形式，这是大家最关心的一点。你按说这个中国的这个贫富差距，像我刚才讲的，主要是在于官员，在于这个高官家族他们的非法收入，这才是个要害。而你现在这个要搞的这个所谓共同富裕，所谓三次分配，它的主要的要敲诈的对象就是民营企业家啊，所以这一点来说，我觉得它一定会带有极强的这种强制的性质。我想，这个是我们和在其他的国家相比是最大的一个区别。
是的，现在中央财经会议呢说得很明白，要确立、要创建什么呢？三次分配的所谓制度性安排。这个制度性安排这里边就有法律条文的意思了。企业和个人，诚如刚才胡平先生所说啊，企业和个人呢，通过慈善做公益事业，将自己的财富回馈社会，这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是令人称道的善举，理应大力提倡。但前提必须是道德自愿，而不是法律强制。腾讯马化腾，刚才胡平先生举出这个例子，他在习近平提出共同富裕话音未落，便提出追加500亿元人民币用于社会慈善事业，在这之前已经有500亿了。有观察人士就指出啊，拿出全年利润甚至多于全年利润的这个来做慈善，这恐怕很难是说呢是董事会出于自愿的一个决定，很可能就是花钱 消灾的一个被迫之举。腾讯我们知道是现在监管部门约谈的一个重点对象，被罚了很多款了已经。嗯，那么我来请教张新教授，您怎么看中共的这个三次分配方案，第三次分配的所谓制度性安排被许多观察人士看作是中共劫贫济啊，对不起啊，劫富济贫之举，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刚才胡斌说的很好，不过我稍微纠正一下啊。
嗯，
那个三次分配的理论呢，是经济学上的这个基本的说法，不是李宁创造的。那个第一次分配呢，按照经济学来讲呢，就是按照市场机制，按照劳动的边际产出分配。那么这呢，有激励大家工作和达到市场效率的效果。第二次分配呢，就是政府呢通过税收呢实施转移支付，适当缩小贫富差距，那保障低收入和失去劳力的民众的健康和生活。第三次分配呢是基于道德自愿啊，那些私人的捐赠的分配，那比如呢盖茨的那个基金会啊，马云也做过不少贡献，对吧？那个不过呢，那个现在的问题呢就是了，不是那个一般的资源捐献，你看那个我们的背景就是从马云啊、王健林啊、滴滴啊等一系列企业被训诫和罚款，然后呢他们马上呢就捐钱了，但这个时间和背景的捐献呢很难被外界认为是自愿的，而是像在政治压力下的您说的那个化钱消灾。我经常呢就想那么个事情，因为我在香港也住过啊，工作过，那就是当年呢说李嘉诚跑了那个事情，我们过去也讲到，那李嘉诚呢他是个聪明人啊，他见到邓小平之后呢就大举的向内地投资，也做了很多捐款，我们知道三头大学啊等等，但是就如您上次讲到的，他见了习之后呢他就开始呢撤资。上次我还看到在那个汕头大学的那个捐款和基金上呢，和当地政府呢现在也有很多的不快啊。李嘉诚是个聪明人啊，我们总说这个湖水是暖是寒啊，他先知道，所以他看去世的情况出手，所以从这个里面就可以反映他自愿，就是那些企业家自愿和不自愿啊，从这个里面我们看到他接触的中共高层呢和内部消息要比我们多，是吧？
是的。
所以这个里面我想这个可以反映出这个问题，所以这个趋势是这样 的。
那么经历了今年上半年的监管风暴，民营资本已经纷纷的成为惊弓之鸟了，现在习近平又刮起了共同富裕风暴，民营大佬们的这个心态是可想而知的。德国的中国经济问题这个研究学者叫费多利，他就认为呢，致富光荣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所大力提倡的，那么现在一旦政府开始对其加以限制，将致富置于怀疑之下，那将对中国经济、对企业承担经营风险的积极性产生深远的影响。那么现在我来请教胡先生，综合各种观察来分析，习近平现在他推出共同富裕的方案，对于中国经济和中国老百姓来说有什么影响呢？您现在大概也就只剩下一分钟的时间了，简单说一下。
我想习近平现在推出这个方案两条，一个是他打压民营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另外是对付眼前的一些经济困难，因为现在天灾人祸还有疫情造成了问题，所以中国经济有遇到困难，穷人成了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很多刚刚爬上贫困线的呢现在就掉下去了，所以政府就急需一大笔钱来补贴穷人，可是政府又不肯花自己的私房钱啊，那么所以他就把目标看准了民营经济啊，在志愿捐献名义下呢迫使民营经济的民营企业多交钱，这个短期看来对一些穷人是有利的啊，但是呢因为你这么严重的挫伤了民营企业家的这种生产积极性，所以长期以来对他们反而是不利的。
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两位专家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专家呢发表的都是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许波，下次再会。